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媛。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实验的这些夫妻在这七个法则应用之后反馈给我们爱情实验室的一个体会。他们维系了幸福婚姻原因就在于他们每周花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来综合的运用这七条法则。
是的，其实真的每天几分钟，在早上分开的时候说说话，然后每一天20分钟在下班啊吃晚饭啊或者是睡前啊能够一起喝杯热茶再聊聊20分钟的天儿，能坚持这样的每天30分钟就已经很好了。然后呢再5分钟是晚上睡觉前好好的道个晚安，哪怕你只做这30分钟每天，我觉得都会在一个月以后你会惊觉到你们夫妻关系完全转变了一个航向的。
对，不仅是我们的婚姻航向转变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加强了彼此的沟通交流，也让我们能够发现婚姻中还存在哪些影响我们亲密关系的一些潜在问题。
有的时候啊其实不是时间没有，是情绪没到位，氛围也不对。所以呢建造家中的一个氛围也是很重要的。这气氛不对的时候啊，其实很多话也说不出来，很多情绪塞在心里的时候呢，本来想讨论的话题也懒得说了啊。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综合状态。
对，那我们这期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婚姻探测器啊。我们的爱情团队也借鉴了其他研究学者的一个观念，说到很多对婚姻有着很高期望的这些夫妻，就是对婚姻的标准啊要求很高的这样的夫妻，他们往往的婚姻质量也是非常高的啊。也就是说他们由于对婚姻的期望高，当婚姻中不和谐不亲密不幸福的这些因素出现的时候呢，往往就会引起他们的警觉，随着他们能够及时的处理婚姻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呢他们婚姻就能够在幸福的轨道上持续的来运转。
是啊，哇，其实关于婚姻期望值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是应该对他期望高一点还是应该对他期望低一点。
那爱情团队研究成果表明呢，实际上为了维系幸福婚姻，我们对婚姻的期望应该要高一些，因为只有我们维持一个较高的期望水平，我们才能够及时的发现我们婚姻中存在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对婚姻的敏感程度，我们所谓的一个婚姻探测器了。
哇，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惊觉哈，我这前面20多年的婚姻好像白过了，因为我好像走了相反的方向呀，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对婚姻期望值最高。然后呢进入初婚头面2-3年呢没有小孩的时候期望值还能在一个水平，然后就会发现自己很生气了，有一些磨合没磨合好的时候，后来生了宝宝以后呢生一个孩子再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对婚姻夫妻的关系的期望值就逐渐降低降低降低，到最后随着信主年岁增多哈，也觉得应该不要挑剔对方了啊，要原谅对方包容对方，这一包容一原谅就变成对对方完全没有期望了。觉得只要存在就好了，那我们彼此能够维持一定的婚姻状况就可以了，期望值都被我归零了呀。
这也是我们结婚多年常有的一种情形和心态。我们也听到别人常对我们说婚姻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矛盾是因为你们对对方的期望太高了，你降低期望不要对对方寄予期望，你们的婚姻不就幸福了吗？这个矛盾 不就没有了吗？
但是这是不是我把经文理解错了？咱们对爱的定义的第一句话不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吗？然后你长久痛苦忍耐就是对婚姻一个挺好的祝福啦。我就是因为这句话一直忍着一直忍着，然后忍着的结果就是我对夫妻之间的那种婚姻的那种幸福指数期望值越来越低，我就觉得只要我不期望我就能忍得下来。
我们忍耐没有错，但是想一想，我们在忍耐的同时，我们对爱对婚姻的热情还在不在了？
那几乎同时也没了。
对，我们别忘了，神在婚姻中的旨意不是冷漠，他是希望我们始终在婚姻中保持那种亲密合一的夫妻关系。那我们能够想到怎么能够保持亲密合一，冷漠肯定是不可以的，你只有双方的心都火热的时候才能保持一个亲密的合一。
是啊，想来哈，其实有道理的。如果你对一件事情你根本就没有渴望去得到它，你也不可能努力去向着这个方向去做任何的行为上的努力呀。如果我们对爱情本身已经冷漠了，觉得婚姻就是一日三餐大家相敬如宾这种平淡的日子就算是满足的时候，如果我们忘记其实神的祝福是二人合为一体，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能够亲密无间能够什么话都说然后特别亲密的这种关系已经失去了我们心中的那个渴望和渴求的时候，我们内心的这个热忱肯定会熄灭的，我们也不可能专注对方的。如果我们专注力不在对方身上，不在我们两个人应该共同去设立一个彼此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每天专注于对方这样一个时间，日积月累我们就相当形同陌路，就很熟悉的陌生人。
对，我们婚姻里的合一的感觉我们都品尝过，我们如果不合一啊，我们中间有了嫌隙有了分歧我们也一定能够感觉到。我觉得是神在婚姻里设置的一个警报系统，就是说当你有不合一，当你有两个人要分开心不往一块想的时候，我们的婚姻中是能够发出这样的信号的。其实多半我们没有感知这样的信号是源于我们没有再进一步探测，就是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出现了原因在哪儿，我们多半没有继续的再往下去探测。
探测器的功能啊其实是很多的，有的时候它是亮一个红灯开始，这个探测器上面有很多的第一个是红灯一闪啊，这个就是有问题闪出来了。可是这个探测器的最大的功能是你要使用它好好的来侦探一下，然后发现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只是闪了红灯没有用的，要把问题挖掘出来探测出来。最后呢，使用探测器也不是为了只把问题显露出来，乃是为了去讨论并且解决它，这才算完成了整个婚姻探测器的这个全程。
对，所以说呢，我们真的是不要忽视我们婚姻中让我们两个人产生一些比如说不舒服啊或者是不亲密的这样的任何的一个信号。每一个信号实际上都是我们婚姻在提供给我们的报警信号，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重视。
对，有一个很火的恋爱综艺节目大多年轻人都知道叫做心动的信号。然后呢刚才听你说的时候啊，关于这个探测器啊，我们在这上面加一个字，就是我们婚姻探测器的一个很重要的标识，就是不心动的信号。
是
什么时候你的婚姻当中没有心动了，再不心动了，这本身就是闪红灯了，要想想为什么。
对，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
点点，不怕被伤害。 天不来的爱，把翅膀挪开，
发现幸福在转角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变得好美。
我们的爱情团队啊，也给了我们一个问卷，想让我们来评估评估我们的婚姻目前是不是也出现了这些信号。如果说下面这些问题经过你的核实之后呢，已经有超过四个问题了，那么爱情团队就建议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你真的是要认真的考虑和你的配偶好好的温和的来谈论谈论这些问题了，不能对这些信号视而不见了。
嗯，第一个，我一直行事急躁。
第二个，我觉得与配偶的感情疏远。
第三个，我们之间关系紧张。
第四个，我发现自己想去别的什么地方。
第五个，我一直觉得孤单。
第六个，我的配偶似乎对我没有多少感情。
第七个，我一直很生气。
第八个，我们彼此没有联系。
第九个，我的配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第十个，我的压力很大，这给我们之间造成了伤害。
第十一个，我希望我们马上亲密起来。
第十二个，我想拥有更多的独处时间。
第十三个，配偶一直行事急躁。
第十四个，我的配偶在情感上疏远我。
第十五个，配偶的注意力似乎在别的地方。
第十六个，我一直对我的配偶很冷淡。
第十七个，配偶一直很生气。
第十八个，我不知道我的配偶在想些什么。
第十九个，配偶希望有更多的独处空间。
第二十个，我们真的需要好好谈谈。
二十一，我们没有沟通好。
二十二，我们比平时更容易争吵。
二十三，最近一些小问题在逐渐升级。
二十四， 我们一直在互相伤害对方的感情。
25，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太多的乐趣。
哇，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了25个爱情团队给我们提供的婚姻中的信号，大家有什么感想啊？坦白的说，安好这里已经有超过4个以上了啊，这个一定是有了。
我数了我的，画了整整10个。那我们用探测器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发现问题嘛？
对、啊、
所以不用害怕自己的答案是多少个，如果答案超过了4个，那最多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谨慎的好好来思考一下。
对，我们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要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夫妻之间是不是已经也有了这些危险的信号，并且呢，这些信号是如此的清晰明了，可是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进一步的去探测呢？为什么我们还视而不见见而不怪呢？
说到这个哈，我们还有时间多唠叨几句。其实我并不惊讶，我做这个25道题的时候答案会有10个，我以为会更多的其实啊，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跟我自己处理我婚姻的矛盾的这个方式是有关系的。我在这里不会轻易的说我自己是错，或者说我的配偶有错，只是我相信两个个性的人，如果都是很内敛的，比如说我在家中，如果我原生家庭出现一些矛盾的时候，我自己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之间啊，跟我父母之间，我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第一个选择是自己去自我处理，就我安静下来，我自己处理，我觉得我自己跟我自己去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是挺强的，或者说我在潜移默化中被我原来的家庭当中的家庭环境呢教育出来，遇见这些我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要自己去内化掉。我没有一个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我不开心了，我觉得不对或者是不舒服了，我就会躲到一边自己去消化。并没有把我的情绪非常适当及时的告诉对方。那我的先生同样，他也是一个遇见事情，又是男生，我想男生很多更是这样的，他不开心了，他就自己去处理了，过了一夜，可能转天就好了。所以其实我现在回想我们过往婚姻的20多年当中，都是一些很细小的场景下，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学的这些原则，当时我们其实应该敞开心说说话的，至少我要告诉他我不开心了，你这样做我不舒服了。但是我都没有跟他讲过，而他也没有这样跟我说过。我们两个结婚20多年，从来没有红过脸，从来没有吵过架，你可以相信吗？属于模范夫妻那种模型的，很多人到我们家都觉得哦，你俩感情真好。所以我其实一直没有意识到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俩压根就没有好好处理过。所以呢，走着走着我就觉得我们之间虽然还存在婚姻，但是像他刚刚说的25条当中啊，其实他是在描绘了一个非常亲密、非常相知、非常相合，而且随时随处可以好好谈话，然后对对方的情绪了如指掌，然后有及时可以发现、及时可以解决的这样一个婚姻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好的状态。那我其实都不知不觉好像跟这种状态已经有点远离了。甚至在过程当中，我必须承认几度我都想要放弃，不是真的去用什么法律形式闹离婚这种放弃，而是我心理思想层面的放弃，就觉得这样也挺好，不用非得合一嘛，不用非得一定要他了解我或者我了解他嘛，所以就会出现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热忱，对于是否更加亲密这种热忱就慢慢没了，消磨掉了。我想可能许多的人，你们每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可能都不一样，也许你碰到了一个特别会表达他情绪的人，或者你遇到一个掌控力很强的人，他就会不停地抓着你，像开会一样的跟你说话说话，也让你觉得很累，可能各种状况都会出现的。但无论怎样，我觉得看完这些问题之后，能让大家开始一些反思，一些思考，像一些报警的信号一样呢，让我们心中重新审视我们跟我们爱人之间的这些关系，有没有机会发现了问题以后呢，好好去讨论一下，这就是有益处的。
对， 谢谢孟远的坦诚分享哈。我综合看完这25个问题之后呢，我心里的第一个直觉就是要把它分成两面来看的。如果是我们按照一个消极的心态来处理我们婚姻中的这些问题，就比如说看到了这些问题，我们视而不见见而不怪的，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警觉的。那也有一些对我们的婚姻期望是很高的，也很敏感，出现问题之后呢，他也知道这个感觉不对，但是冷静下来的时候呢，积极的来面对这些问题的啊，想让大家更好的知道的是，我们对婚姻的热情是要在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们可以采用安静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我们对问题的警觉性是要有的。安好本身是对感情不是很敏感的人，我的太太呢，她是一个感情很丰富，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我们婚姻中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矛盾的时候，多半是她先提出来跟我说，这个问题我们要坐下来解决解决了。每当他跟我这么说的时候呢，首先我会吓一跳哈，我心里就会觉得，我哪块没做好吗？第二个感觉就是我会觉得他很敏感，小题大做。我对多半他提出的要跟我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起初在婚姻前几年的时候呢，我多半心里是有排斥的，我只不过是出于对我太太的尊重，出于对她的爱，我想让她把心里的情绪抒发出来，但是多年过后，他经常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婚姻中问题的时候呢，我越来越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它能够让我们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的就解决掉。每当解决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似乎比以前更亲密了，甚至是前几天不对的那个情绪，冷漠的那种关系又重新的火热起来了。后面我才越来越习惯按照他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婚姻中出现的问题。而现在呢，我们俩之间就有了一个共识，每每当发现两个人之间的情绪不对了，比如说谁对谁的说话嗓门高了，然后谁对谁的做的事儿有挑剔情绪了，对方都不约而同的有一种直觉，哦，咱们俩之间最近肯定是有问题了，我们需要坐下来找时间好好的来聊一聊了。然后我们就会主动的找个时间两个人好好的来聊一聊，最近有什么样的问题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和情绪吗？聊过之后发现，哦，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也可能是对孩子在教育方面，或者是对未来家庭的计划有顾虑，有担忧，我们多半就会把这些问题都拿出来聊。聊完之后呢，实际上两个人真的是觉得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又近了很多。
对，其实仔细回想他设的这25个题啊，里边很多问题都是往内看的，比如他都会提到是不是好好谈谈，是不是沟通多一点，是不是我们彼此最近对对方有点冷淡，就是这些都是一些细节，一些细微之处。那我想养成在一起常常聊聊天，对方如果情绪不好，你能够很敏锐地观察到，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要追着问他，你为什么呀？是我做错了还说什么？你为什么今天有点不开心？就是关注对方的细节，并且及时地跟对方展开聊天式的这种对话，我觉得彼此的关注就能让大家慢慢慢慢养成一个能够敞开心聊天的习惯，更多的独处时间也能够让自己好好去分析一下自己最近的情绪怎么样，然后呢告诉对方，你独处之后不要就消化完了就完了，而是把你的结果要跟对方说，就算是你自己去处理了，也一定要把你处理的过程和最后拿到的这个结果，或你看见的这个问题本身要描述给对方听，一说一听，这样子就能够彼此越来越相爱了。
对，我觉得我们要非常感恩神设立婚姻的时候是如此的亲密和合一，让我们能够体会两个人亲密合一的时候那种感觉，进而当我们夫妻之间出现了一些危险的信号，出现了一些裂痕的时候，让两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是亲密还是疏远，
我相信每一次发现问题，一起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或许问题本身没有解决，可是你们之间的情感，彼此对对方的了解会越来越浓烈。而我相信爱能生出爱，越浓烈的爱会越产生更浓烈的爱，那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啊，在我们的婚姻中安下这个婚姻探测器，好好认真对待。
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感觉到会有一点压力了，学到最后居然把我们对婚姻的那个期望啊、观念都要转变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有美好的祝福的，接下来还有原谅自己。
为什么是原谅自己？好让我惊讶的一个答案。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谜题留到下次节目跟大家来揭晓。
我也期待，下次见。
好，那我们下次节目见。
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